三章经文呢，是希伯来书里面探讨很多重要主题的很关键性的经文，不是说其他经文不重要，而是这里面探讨了三个非常重要的主题。那么这些主题呢，也跟我们的信仰生活是息息相关，所以我们特别选读这三段经文。在进入希伯来书之前呢，也许我们先介绍一下哈，这个希伯来书是书信是吧？所以书信文体哈，解释的时候要注意的几样东西，我先介绍，简单介绍一下。第一个是什么东西呢？就是确定这封书信的性质啊。书信有一些是写给个人的，是不是？有吗？新约圣经有没有写给个人的书信？举一个例子，譬如什么？啊，腓立门书是吧？写给腓立门哈。也公开的，是不是啊？公开的就是各教会，教会去诵读哈。当时新约社会，大部分都是文盲，所以能阅读的人并不那么多。大部分收到信的时候呢，就是在教会中，在公开来读出来，不一定能看的，但是听都能明白。所以这种是公开性。有一些书信是论述文哈。像罗马书就是很特别的例子啊，所以我们要了解这个书信的一些特质啊。请问希伯来书是个人信还是公开信？写给一个人的呢，还是写给一群人的？一群人的啊，所以我们了解了啊。第二个，理解一下写作的背景啊，怎么理解呢？哈，就是一封书信或者广义的一卷书，它的写作呢？会有写作背景，但是这个写作背景呢，在当时新约时代啊，这个作者写东西呢，不像我们今天哈，我们今天出版一本书哈，可能有很多对，譬如作者的介绍是吧？这个还有很多人推荐是不是啊？某个另外一个学者又说这本书怎么样怎么样，这个作者怎么样怎么样啊？所以这些相关资料就可以帮助我们了解这本书，但是在新约时代，新约作者写作品的时候却不是这样的。对希伯来书而言，等一下我们详细解释，连作者是谁呢，到今天也无法确定。不过呢，我们可以用一些类证啊，类证就是书里面的经文的内容，或旁证，旁证就是这个经文以外相关的，研究保罗书信呢，《使徒行传》非常重要，是吧？那就是旁证啊。好了，之后呢，也可以推想一下教会的处境，就是说收信的这个教会哈，他们处在一个什么样的情况之中，然后呢，有没有什么独特的问题需要面对啊？譬如《哥林多前书》谈论了好多个问题。是吧？其中一个就是能不能吃祭拜偶像的东西，是不是啊？等等啊，那么还有一些地理文化、政治啦等等的一些相关因素啊。那么这些都可以运用在研究希伯来书上面。之后呢，要分析一下作者到底怎么想的，分析一下他的思路。最终最容易的就是看经文的上下文啊，是不是啊？好，那么等一下我们会介绍什么叫做上下文啊。今天我们已经没有办法跟新约作者坐下来喝杯咖啡，问他问题了，没有这个机会了。今天我们能够跟作者沟通的唯一方法，就是看他所写的作品，是吧？我们无法跟作者，当然圣经还有另外一方面的作者，还有神的自己嘛，圣灵感动啊。所以呢，对人为作者而言，我们没有机会跟他们再见面啊，起码现在在地上，也许在天上我们见到他是吧？但是呢，我们没有办法在地上跟他们问问题了。但是感谢主了，还有一位作者哈，是圣灵哈，神为作者啊。那么我们祷告，求主光照我们去认识他啊。然后呢，分析每一段的中心思想是什么，也可以帮助我们掌握这段经文啊。各段之间有什么关系啊？那么这些观念，等一下我们进入希伯来书的经文的时候都会使用到啊。现在让我们建立一点观念啊，还有更广的经文的脉络，更广泛的啊。 我们心思意念常常说读圣经要读上下文，是吧？上下文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在之前出现和之后出现的段落，这个叫上下文，是吧？不过对希伯来书而言呢，它还有一种更特别的上下文，那就是希伯来书广泛引用旧约圣经。我们今天明天要分享的三个段落都是明显的例子，广泛的引用，频繁的引用新约圣经，引用旧约圣经，希伯来书是一个典型的例子。所以当我们读到某一段希伯来书的经文的时候，假如这段经文引用了旧约圣经，那么很显然呢，被引用的旧约经文段落也就成为希伯来书这段经文的文这个脉络了，是不是啊？所以我们要更广泛的去寻找经文的脉络。那等一下我们也会亲自经历处理教会的问题，到底教会出现什么问题的啊？然后呢，也继续思想一些神学思想或者神学反省、信仰生活上面的应用。好，那么读书信应该有这些的步骤了啊。好了，那么现在进到希伯来书了哈。以上所讲是对任何书信，下面呢是对希伯来书本身呢，我们有一点点的探讨。在进入经文之前，假如我们对这卷书的一般资讯能够掌握清楚的话，对独立的段落解释上就有一些指引的作用啊。所以我们有一点点这个导论，以下的部分在各位讲义上都有的了，所以你不必一个字一个字抄了，在各位第一页的讲义上都有啊。我们到什么时候啊？
12点钟，
是中午12点，不是晚上12点啊。OK， 好，谢谢。OK， 好，希伯来书导论啊。这个导论讲什么呢？就是看看这本书的作者啦、收信人啦等等了啊。那么对希伯来书而言呢，整卷书没有写谁写的，是不是啊？那么保罗书信哈、常常有写啊，神差遣的保罗啊，写信给提摩太啊，或者说保罗要写信给什么什么样的教会。但希伯来书本文呢、没有提作者是谁。在教会的历史中，从古至今有不同的推测啊。你假如很有兴趣这一方面啊，你看看冯应坤博士写的《希伯来书注释》天道系列，天道注释的系列。那么，冯应坤博士呢，用了快要10页的篇幅去探讨到底希伯来书作者可能是谁。到目前为止有13个可能。假如我们每一个都讲一讲呢，大概今天晚上12点都讲不完了，那我就不讲了，可能你也没这么多有兴趣啊、那你有兴趣你就回去看这本书啊，在各位讲义上已经列出来了。所以本文没有交代作者是谁，那没有交代的话呢，那怎么办呢？那怎么办呢？就是没得办了。13个作者都可能，你也不能确定哪一个。所以现在凡是研究希伯来书的学者提到希伯来书作者的时候呢，都不告诉我们是谁，因为无法知道嘛。那通常称呼这位作者啊，叫做希伯来书的作者，这个就是他的名字了啊。那是谁的暂时不去探讨了，因为太多可能性了啊。第二，引用旧约圣经啊是最频繁的，最的意思就是比较嘛啊，跟谁比较了？跟所有新约经卷啊，所有新约经卷里面引用旧约希伯来书是最频繁的一卷了啊。这个特色也就使我们很合逻辑或很合理的去推想，第一，作者一定对旧约很熟悉，是不是啊？不然他怎么引用呢？是不是啊？譬如一个非华人啊，学了3个月华文啊，中文啊，他会不会讲呢？也会讲一点啊，看他的天分啊，当然啊，3个月可以讲了啊，也可以写一些字了啊， 不过我相信很难出口成章就讲成语吧，很难哦，是很难哦。但是这一个作者哈、啊、出口成章，一讲就是旧约，一讲就旧约，就好像我们中国人一开口就成语啊，那就是表示这个作者对这个旧约很熟悉才能这样做嘛，很合理的推理是吧？同时也推理，收信的人是不是应该也对旧约相当熟悉，他才会这样写啊，是吧？哦，你不会写给一个完全对中国文化不了解的人哈、哦，你跟他沟通哦，引用一堆成语吧，是不是啊？对吧？这个很容易了解，所以呢，因此我们就推想。虽然作者没有讲是谁，虽然也没有讲读者是谁，但是非常可能是写给一群有犹太背景的基督徒，非常可能是犹太人的基督徒，是不是啊？啊，这个非常非常合理的推理啊、哦。那么这个推理对理解这卷书是一个很重要的背景啊、哦。为什么呢？啊、哦，因为这个收信的群体啊，从经文里面。就给我们看见啊、哦，他们对基督信心啊，有一点停顿。要不要看看这个第五章11-14节啊、哦？各位有带圣经来吗？当然有了，不然怎么去参加圣经讲座了？是不是啊？哦、当然有啊、哦。好，希伯来书，请你打开第五章啊。第五章11-14节这里的给我们看见一点点的蛛丝马迹了。5章11节哈，我读给你听了哈。他说，论到麦基洗德，我们有好些话并且难以解明，因为你们听不进去，听不进去啊。看你们学习的功夫的本该做师父，谁知还得有人将神圣言小学的开端另教导你们，并且成了那必须吃奶不能吃干粮的，是不是啊？那么换句话说，这些读者啊，看他们学习的功夫呢，应该可以教导别人啊，那表示他们在这个信仰的时间也不会是刚刚信主了，是吧？应该是有一段时间了啊，应该可以做师父了，不过事实上却不然，因为他们的真相是吃奶的孩子，还没有长大。那么换句话说，这群人信是信了，但是停止长进了，是吧？好，第二个特色啊、哦，这个叫内证嘛、哦、我们刚刚说了解书信内证，这群人呢欲证却乏力啊、哦。来看看12章12-13节，第12章第12-13节，请弟兄们读一读好不好？我也是弟兄，我们一起读哈。所以你们要把下垂的手、发酸的腿挺起来，也要为自己的脚把道路修直了，使瘸子不致歪脚，反得痊愈。把下垂的手、发酸的腿挺起来，请问这样讲的时候，收信的人是不是有这些问题啊？不然就不用讲了嘛，是不是 啊所以他们预症乏力，不是说他们跑了马拉松手很软脚很软，这是灵命的描述了，是不是 啊再来呢，他们停止聚会了，这些都是顺理成章的逻辑发展，是吧？当你信心停滞的时候，当你预症乏力的时候，最容易表达的就是不再聚会了。那么第10章我不读了啊，你们不要停止聚会，像停止惯了的人一样。为什么讲这个话？就是读者里面有人停止聚会嘛，啊，这个信仰的现况和描述了。最后呢，他们的确为什么这样呢？因为他们遇到试炼和逼迫。请你看第10章，那么这个也是对我们了解整卷书非常有帮助的一个资讯。32节，第10章32节开始，你们要追念往日蒙了光照以后所忍受什么大征战的各样苦难。征战不是小话，大征战苦难不是只有一样，各样苦难是吧？所以多方面的试炼和逼迫，一面被毁谤，被毁谤是言语的 这个叫心理攻击，是吧？遭患难成了戏景，叫众人观看，一面陪伴那些受这样苦难的人，因为你们体恤那些被捆锁的人，并且你们的家业被人抢去，物质上也有受苦难，是吧？甘心忍受，知道自己有更长存的家业，所以你们不可丢弃勇敢的心，等等等等等等。他们遇到试炼和逼迫，这个逼迫不只是心理上，也是物质层面上可以看见的，是吧？好，于是就会带来一种可能了，那就是第六章。为什么这卷书要写的一个重要片段，第六章第四到第六节，这是希伯来书拦截经文呢。不过呢，我们大概没有时间去解释，详细解释，但是却给我们一个很重要的提醒哈。第六章第四节，一起读好不好？啊，论到那些已经蒙了光照，尝过天恩的滋味，又与圣经有份，并尝过神善道的滋味，觉悟来世全能的人，若是离弃道理，就不能叫他们重新懊悔了，因为他们把神的儿子从钉十字架，明明的羞辱他，等等。这样严肃的词句在希伯来书出现三个段落，这是其中一个。表示什么呢？表示这个读者之中哈，收信人里面啊，他们开始对信仰不只是信心停顿，不只是遇症乏力，不只停止聚会，他们很可能要放弃了。所以作者就严重警告他们。那么你了解哈，综合以上所讲的哈，这些作者哈，我们刚刚推导出来哈，这个作者是犹太人了哈，对犹太背景非常熟悉嘛，读者也是一群对犹太背景很熟悉，甚至是犹太人的基督徒。那么在当时的社会政治环境里面啊，这个运用到刚刚我们讲读书信的原则了啊，那个是第一世纪的教会哈，教会遭到逼迫，但是在第一世纪的这个逼迫还是局部性的啊，还没有罗马政府这个大规模逼迫，把基督徒丢到狮子坑啊等等，那种逼迫还没，大规模逼迫还没出现，但是局部性的逼迫已经陆陆续续出现了。那么当人面对逼迫，刚刚我们也读过那些试炼和逼迫的段落，是吧？人呢就有两个选择了。第一个选择，那就是坚持基督信仰，再大的逼迫我还面对，付代价啊，家业被人抢走了等等等等，我还付代价。然后肢体之间彼此照顾，一起共度难关，那这是第一种，是吧？那我们就要问了，为什么要被逼迫呢？基督徒当时也没他们也不一定做了什么大坏事，为什么要被逼迫呢？好，那么这个就要回到当时的背景啊。请问啊，在初代教会里面啊，基督信仰是从犹太人开始的嘛？耶稣基督的门徒是犹太人的啊。那么约翰福音呢，第十二章呢，就转提到一件事发生，那就是耶稣被钉十字架之前呢，有几个希里尼人呢，希腊人呢，来找耶稣，还记得吗？耶稣说人子的荣耀的时候到了，所以由犹太人认识耶稣开始，慢慢当然 当中也有撒玛利亚人了、之后有外邦人了、撒玛利亚人是 in between、他们是介于犹太人跟外邦人之间，近文化，现在是外邦人，是远文化，也来要认识耶稣了、那么这个的对外邦福音的发展到了使徒行传，那就更加热烈和广泛，是不是、彼得首先进入哥尼流的家，这是破天荒第一次，太不容易了，太大的捆绑了，犹太人跟外邦人之间的隔阂实在大到不得了了，不可能一个犹太人哈，尤其是一个教会领袖进到一个外邦人的家，还在那边跟他们生活在一起，不可能的了。但是神用一个奇妙的方法啊，给彼得看到异象，还记得吗？这是划时代的神对当时犹太信徒的一个大启示啊，对吧？彼得看到一块布，有没有？ 啊，中午啊，他在屋顶上啊，魂游向外的时候啊，神说对着他说，那块布掉下来，里面哇，都是犹太人不吃的东西哦，啊，我推想了大概有红烧猪脚，明炉叉烧啊，这个猪肉他们都不吃的了哈。还有呢，香甜蛇羹啊，他也不吃的了。哎呀，我是广东人，知道吧？哦，可能你也不吃了哈。哎呀，好吃的不得了啊！啊，广东人问问啊，哎呀，哇，是吧？哇，这个不能吃啊，不能吃啊！但是天上的声音说宰了吃三次之后，外邦人的代表来了，是吧？于是神就说你跟着他们去。哇，这个划时代。于是福音开始进入哥里流的家。之后保罗又开始向外邦传道。三次旅行布道，于是福音就对着外邦张开。但是在这个过程中，有一段经文非常重要，解释希伯来书哈，就是安提阿的教会的出现。安提阿教会啊，这个巴拉巴哈去大树找了扫罗，就是以后的保罗，到了安提阿，于是他们在那边教导有一年之久。于是那个时候，从那里开始，这个门徒称为基督徒，是从安提阿教会开始。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当时的社会结构以及信仰和社会关系的一个描述。现在我们说你信主啊，基督徒哈，顺理成章，没什么特别的震撼性。但是在安提阿教会之前没有这个称呼的。为什么这群人会被称为基督徒啊？那一定是有特别的风格嘛，行事为人价值观跟周围的人不同嘛，不同到一个地步哈，人家就给他一个封号嘛，叫他们叫做基督徒啊。啊，基督徒这个字的意思就是小基督啊，就是基督的跟班啊，就这个意思啊，是有一点讽刺性的名称啊。哎呀，那群人基督的跟班，为什么这样呢？因为他们的人生观、价值观、行事为人的方式跟一般世俗人不同到一个地步，他们给他一个封号。好，那么这个就给我们看见哈，在那个时候基督徒和其他的外邦人看出不同了，是吧？对于这个罗马政府而言，当时的宗教政策是这样的，犹太人的信仰是合法的，犹太人的信仰就是犹太教。为什么合法了？当然合法，传承多久了你知道吧？是不是啊？哦，你这个读一点点旧约就知道了嘛。王国时期之后，亡了国之后，王国啊 ，kingdom 啊，之后王国就亡国了啊，没有了是吧？被掳了，波斯了。波斯的时候，犹太人还有他们的信仰的，都到处有会堂。波斯被罗这个希腊这个消灭的时候，在希腊后来罗马的时代，犹太人继续保持他信仰。所以其来有志啊，罗马政府承认犹太人的信仰的。当然你是在某个规范中你可以继续去这个信你们的犹太教，不过是合法的。后来耶稣基督信仰出现了，罗马人以为这也是犹太教的一支啊。那么假如是犹太教的一支，那就继续嘛，反正犹太教这个雨伞之下哈都合法嘛。不过你刚刚所提安提阿教会这个记录，你看到了吗？他们慢慢发现，哇，这些信耶稣的人哈，不是犹太教徒哦，因为连外邦人也信哦，那就很明显的了，是不是啊？于是给他们一个封号嘛，是吧？那么这些的发展哈，都让罗马政府开始提心吊胆了，扩展的这么快啊。我们以为刚开始以为是犹太人的一个小支派，现在不是呢，他们还向非犹太人传呢，而且扩展得很快呢。于是这种的心态就开始带来恐惧和逼迫。一个集权政权啊，最怕的就是有小团体，是吧？对吧？啊，不止古时，现在也一样，所以必须要摧毁这种他们觉得有威胁性的小团体，基督教就是其中一个。于是在各地开始有逼迫了。那么现在假如你或者我是犹太人信耶稣的那种 背景。你假如坚持基督信仰，你就要受逼迫了。你是不是有两个选择？一个是坚持嘛，我们刚刚说嘛，再逼迫也坚持嘛。第二个选择是什么？啊？那就放弃咯。那放弃你跑到哪里去？回到你老祖宗的信仰啊。老祖宗的信仰是什么信仰？犹太信仰啊，犹太教啊。那犹太教是被承认合法的了，不会受逼迫的。你了解到这群人的抉择吗？所以我们整个课程，不是课程，讲座的大主题叫做十字路口的抉择。希伯来书就在这个抉择关口，神透过这位作者写给这一群面临抉择的神的百姓了。因着这样，他们有重回犹太教的抉择，这样了解了吗？这个呢，对我们了解整卷书是非常重要。为什么呢？好，那么就提一提全书分段啊。第一段是序言啊，一章一到四节。第二段呢，很大段，一章四节之后一直到第十章，是讲基督的超越性，认识超越的基督。之后呢，第三大段，第十章十九节一直到最后，是要他们不只是认识，还要效法超越的基督。这里面有两次出现一个词啊，叫做什么词啊？超越，是吧？啊，超越是什么意思啊？ A 超越 B 就是一种比较，对不对？那他们在十字路口的意思就是要向左转还是向右转，要回归犹太教，因此避开逼迫，还是要坚持基督信仰，很可能面对逼迫，这个选择。那么任何人做选择哈，是要有做选择的时候，不是抽签的嘛，是吧？你要有个准则去做一个选择嘛，是吧？啊，譬如，这个主办单位哈，要选这个 Bryan University 举行这个退休会呢，还是要选 Abraham University？ 没这一间了，我举例了。那你要选的话，你是不是有一些比较？是不是？那为什么你要选 Bryan University 呢？你会有些什么可能比较？交通方便嘛，是吧 ？Abraham 的话，高山3000尺，谁去啊？是吧？第二呢，可能价钱合理嘛，是不是？第三呢，食物美味吧，这个也重要，是吧？哦，是啊。第三、第四，场所要够大嘛，是吧？不然怎么装得下？哦，你是不是有一些准则去做这个选择啊？对吧？好，你要去餐厅 A 吃饭还是餐厅 B 吃饭，你会不会光抽签啊？大概很少人这样哈。那么就开家庭会议了，今晚我们去 A 了，为什么 A 呀？第一，我们已经很久没去了，是不是？第二 A 也不错啊，我们吃的印象很好嘛，哈。等等，你是不是有个准则了？我的意思是说，是啊。换句话说，你要帮助这一群十字路口的抉择者啊，要他们坚持基督信仰啊，你是不是一定要告诉他基督信仰胜于犹太信仰啊？合理吗？合理吗？所以你必须要告诉这群收信的人说，基督超越了犹太我们老祖宗的信仰，对吗？那怎么超越法呢？你一看你就知道了。好，超越的基督哈，第一，基督超越了天使，超越了摩西，你了解吧？天使和摩西是犹太信仰里面两个很重要的单元。天使，第一，天使哈，你了解圣经，旧约圣经哈，犹太人对天使的观念是跟我们今天对天使的观念截然不同的。今天我们说天使的时候呢，我们常常想到的是圣诞节演戏，是吧？是吧？啊，你演个圣诞节的戏啊，一定要有天使吧？啊，那么天使你会找谁去演啊？找谁啊？小女孩啦，小男孩啦，男女不拘啦，总是要白白胖胖、可可爱爱，最好这个嘟嘟的这样，是吧？是不是找这种啊？然后呢，给他弄两个翅膀，弄个光圈，是吧？啊，然后哇，天使出场哦，大家好高兴哦，好兴奋哦，啊，相机就开始照了哦，照的最多的是谁啊？ 他老爸老妈嘛，是吧？对不对？哇，我的女儿做天使啊，我儿子做天使啊，所以我们都给天使加了一个不正确的字，不合圣经的字，叫做小天使。圣经的天使没有小的，都是伟大到不得了的，令人恐惧的。人，你去看旧约圣经，看到天使跟他显现哦，他不是鼓掌，他说祸哉，糟糕了，我看到天使哦。因为在犹太人的心目中，天使是大能者，掌管世天时地利的哈，掌管农业生产的，而且呢是神的代言人啊，在神宝座上侍奉的。然后啊，当天使接触我们、了解我们的时候，会把我们的一五一十禀奏给神听的，你知道吗？你怕不怕？当然惧怕了。所以天使对犹太人而言是非常非常非常非常敬畏的，令人敬畏的哈。你必须要归回这个哈，你才能了解下一段我们要讲的主题啊。正确的天使观我们要重建哈。摩西更不得了了，民族英雄了，是不是？哦，哇，带领这个几百万犹太人啊、以色列人、希伯来人过红海的啊，哦，写摩西五经啊、哦，在旷野中40年啊，不得了了。所以，但是基督都超越，是吧？啊，基督超越了之后，就成为更大的祭司。祭司对犹太人而言不得了，没有他不行的，活不下去的。而基督是更伟大的祭司，于是他成为更美好的中保，而且他献上更美好的祭物。整卷希伯来书就在一再一再一再一再做这些比较。所有基督和与基督比较的所有对象，都是他们老祖宗信仰中非常重要的元素。那么所有这些重要元素基督都超越了，请问你还要不要走回头路啊？那么你理性的人应该就不会了，是不是啊？我们应该继续跟随更超越的信仰嘛，基督信仰嘛，不管有附带价或没有附带价，我们都应该如此努力跟随了。那么这个就是希伯来书写作的一个重要的架构啊，终极的目的。为什么要写这卷书了啊？在整卷书里面啊，提出很多警告，刚刚第六章是其中一个典型的，不过呢也提出很多的鼓励。好，下垂的手、发酸的腿，应该挺起来，这是鼓励的，是不是？好，这类鼓励和警告，警告和鼓励是交替出现的。不过有目的，为什么出现又鼓励又警告，又鼓励又警告，警告了之后又鼓励，鼓励之后又警告了？最重要有个目的啊，这个呢出现在全书的最后。我们一起来看，这个是了解希伯来书一个关键啊。第13章22节，一起读一读好不好啊？13章22节，找到了吧？好，所以耶稣要用自己的血叫百姓成圣。也就在，13章22节，哦，对不起啊，对不起啊，弟兄们，我看到是2节啊，是22节，啊，弟兄们啊，现在弟兄们啊，弟兄们来，弟兄们，我略略写信给你们，望你们听我劝勉的话。劝勉的话，圣经讲弟兄通常包括姐妹的啊，就是说弟兄姐妹们，我略略写信给你们，我稍微写一写，哇，这个大文豪一写13章，知道吗？哈，稍微写啊，详细写不知道要写130章啊。然后呢，这么样写给你有一个目的的，他在整卷书讲很多重要神学教导，那么下面的课我们会分享的，但是他不是要教你们神学，他说是要让你们听听我劝勉的话。劝勉的话跟神学理论有什么最大的差别？他的劝勉的话是基于很多重要的神学发展的，不过所有认识读神学研究神学的人，假如离开了 所研究出来的结果哈、哦，是为了劝勉我们的话，所学的真是枉然的。换句话说，整卷书这么丰富的思维、推理、研究、引用旧约，只有一个目的：劝勉这群人。为什么要劝勉啊？因为他们在十字路口上做抉择。那么是不是这卷书非常非常教牧性的啊？是不是啊？因为你把它看成就是一位牧者了啊，这位作者就是牧者。牧者看到这个会众哈、啊，正在走上这个歪路的边缘，于是牧者就想尽办法，付出极大的代价、爱心，运用神所给的智慧，辅导他们要走回正路，是不是啊？所以就要劝勉他们哦。整卷书是一个教牧作品，虽然当中有很多神学的思维，但是我们读希伯来书，千万不要在读里面的神学的时候享受得不得了，然后就忘记了。要把所读的所有东西放在我们的实际信仰生活中，因为这是这本书写作的目的，这样可以吗？所以以下的课程哈、啊，我们会详细分析一些经文的上下文啊、背景啦、引用旧约的关系啦，之后带出什么神学反省啊哈。不过最最重要最后一段，那就是今天对我们的生活有什么样的帮助、提醒和劝勉。好的，了解吗？可以了啊。可以的话呢，我们就先进入第一个单元了，因为第一单元非常长，只有下午是讲不完的，哦，所以呢，下面就要进入第一个单元，注目基督，希伯来书第二章，请你打开圣经，仰望耶稣基督，转眼仰望耶稣基督，正是这卷这一章圣经的重要主题。当信仰的逼迫来临，当这个群体来到十字路口的时候，他们唯一能做抉择、正确抉择，就是重新注目在耶稣基督身上。那么，我不知道在座的弟兄姐妹们哈，在你现在的信仰生活中啊，你是不是也遇到某一些的挑战啊、考验啊、疑惑啊，甚至逼迫啊？啊，那么假如你也在类似的阶段，也让我们透过这个经文哈，转眼仰望耶稣啊，注目基督，为什么呢？因为耶稣基督的的确确是人类的唯一的盼望。那么这段经文就很详细的讲解给有犹太背景的人听了。那么我们跟犹太人其实也有很多地方相似的啊。等我们分析完这段经文啊，我们再来反省和重整啊。好，当然希伯来书第二章的上下文，上文有什么？第二章的上文是什么？第一章嘛，哦，啊，第一章的上文呢？第一章上文，没有啦，第一章第一章了哈、哦，你不能超过去啊，腓利门书了是吧？上下文不是这样看的啦，是不是？上下文我们一般讲的上下文是指经文出现的次序造成的，对不对？第一章的次序，第二章、第三章嘛，所以一般讲上下文是指这个哈。不过我希望这次这个讲座讲完了，建立各位一个更对上下文这个观念一个更广阔和整全一点的认识了啊。好，没关系，第一章就是上文了啊，暂时从这里来啊。好，希伯来书第一章一到四节是序言，刚刚已经讲了啊，讲什么呢？讲神借着基督了向世人说话啊。那么所有这些资料哈，其实在你的讲义上都有的了哦，或多或少了，大部分都有了啊。好，那么神借着基督向世人说话，我们读一读这段序言就了解了。第一章一到四节一起读好不好？ 神既在古时借着众先知多次多方的晓谕列祖，就在这末世借着他儿子晓谕我们，又早已立他为承受万有的，他创造诸世界，他是神荣耀所发的光辉，是神本体的真相，常用他全能的命令托住万有，他洗净了人的罪，就坐在高天至大者的右边，他所承受的名既比天使的名更尊贵，就超过了天使，是吧？超越天使。神在历世历代向人说话，古时借着先知们啊，这个先知多数的啊，多次多方就不止一次了，向当时的人说话。不过现在是末世了，就借着儿子单数的哈，一次向世人显明他的旨意。好，这个是神的心意，要人明白神的旨意。好，再来呢，从第五节一直到第十四节，就是发展这个主题了。基督超越了天使，啊，基督超越了天使。我们没有时间详细进入，不过你有这个观念啊，就是第一章讲到耶稣基督超越天使，啊，回到刚刚我说我们必须要重整什么叫天使这个天使观哈，圣经天使观，天使是一位可畏啊，这个令人敬畏的哈，当他出现是让我们害怕的不得了的这样的一位哈。啊，假如这个天使观不重整的话，基督只超过了一个可爱的小娃娃，那有什么意思啊？是不是啊？哦，好，那么正确的天使观，基督超越了这位伟大的啊，神差来管理人间的所有的天使。好，有了这个了，进入第二章，这是我们的主题了啊。第二章一开始，所以。有的译本呢、啊，新译本，譬如就翻译成"因此"，这是更加容易了解哈。因此的意思或者所以的意思都是跟第一章有关，对不对？啊、哦，既然基督超越天使，所以或因此，我们就越发了应该越发郑重所听见的道理。恐怕我们随流失去，那借着天使所传的话，既是确定的。凡干犯悖逆的都受了该受的报应，我们若忽略这么大的救恩，怎能陶醉呢？这救恩起先是主亲自讲的，后来是听见的人给我们证实了，神又按自己的旨意用什么神迹奇事和百般的异能并圣灵的恩赐同他们做见证。哦，什么意思呢？第一章讲到基督超越了天使，所以因此我们要越发郑重所听见的道理是什么呢？就是指基督所带给我们的信息，那就是福音嘛。为什么呢？因为天使啊所传的，这是犹太人的信仰了，天使所传就是律法了，是摩西透过神啊，透过摩西写，但是也透过天使传给人的。犹太人对律法那是毕恭毕敬的，是吧？那这个律法怎么来的呢？是神叫摩西写，透过天使传的。换句话说，这个律法是天使传给我们的。假如天使传给我们的律法，我们都这么毕恭毕敬哦。那么现在，基督传给我们的福音。要不要更加畏惧啊？假如基督超越了天使，合理吗？非常合理的，非常逻辑的，是不是啊？非常逻辑的哈、哦。妈妈跟你讲的话哈、哦，你都要这么敬畏哈、哦。比妈妈更伟大的爸爸讲的话，你要不要听啊？相反也可以的了哈、哦，对调也可以的了，是不是啊？明白吗？这个比较嘛，是不是啊？换句话说。一位更伟大更超越的发言人所讲的话当然就要更听了，更要郑重了，是吧？你连没这么伟大的发言人说的话你都这么敬敬畏畏，更伟大的发言人说的话你还不听吗？当然要听了，免得随流失去啊。这样了解了吗？那么原习上文自然发展出来的，换句话说 基督啊，超越了一切旧约的律法。那么请问旧约律法是谁写的？律法是谁写的？当然是神啊，神透过谁写的？摩西啊，摩西五经是摩西写的，是吧？那么等于 你假如是读者，你马上就能够想到下面一个主题，借着神基督超越天使，自然发展，基督超越摩西嘛。那么下面就是这个主题了啊。好，这是一段结语了。神学的宣讲啊，就带来生活的应用，是不是啊？你看到这个模式了吗？基督超越天使是一个神学探讨。既然这样，我们就要郑重所听到的福音真理，这个就是生活的应用，是不是啊？好，这已经出现了这个模式了。好了，然后呢，就进到第二章下面的部分了，第五节，一起读好不好啊？第五节，我们所说将来的世界，神没有交给天使管辖，但有人在经上某处证明说，人算什么，你竟顾念他；世人算什么，你竟眷顾他。你叫他比天使微小一点，赐他荣耀尊贵为冠冕，并将你手所造的都派他管理，叫万物都伏在他的脚下。既叫万物都伏他，就没有剩下一样不服他的了。好，先读到这里了啊。我相信你一读到这里，看这个印说方式都知道了，这里引用了一段旧约圣经，是不是啊？啊，他说，但有人呢、啊，在经上某处证明说，这个某处是哪里啊？啊，诗篇第八篇。他没有讲诗篇第八篇的，但是对熟悉旧约的人呢、啊，大家知道诗篇第八篇，啊，考考你哈，学而时习之什么？下面是什么？不亦乐乎啊？有朋自远方来，怎么样？不亦乐乎哈？啊，等等啊，谁讲的？出自哪里啊？哇，论语学而篇啊，有人知道学而篇的，你看厉害啊，是吧？我们这样讲的时候，要不要啰啰嗦嗦说正如论语学而篇说啊？不必这样讲了，大家都知道了嘛。所以希伯来书这里不必讲诗篇第八篇说啊，大家都知道，何必讲呢？是不是啊？人之初，性本善，你就明白了，你不必讲正如三字经说啊，人之初性本善，不必了，大家都了解，何必啰嗦，你了解哈。但是呢，对不了解犹太文化的人呢、啊、那就造成一个什么，一个隔阂了。就好像一个不了解中国文化的人呢、啊、你跟他讲，哎，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吴牧师你在讲什么东西他不太明白这个背景啊。那假如你要让他明白你讲什么啊， Mr. George 来了是吧，啊， Mr. George so nice to see you， 然后呢你就要请他吃饭，对吧？他问你，你为什么请我吃饭，你就引用这句嘛，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啊。他听不懂啊，抓抓头啊。那你要让他听懂，你要怎么办呢？怎么办？他说你在说什么？那你怎么办？当然你请他吃饭了。不过他不明白你所引用的古典文学的时候，你怎么办？那只能跟他解释咯，了解吗？了解吗？那么现在我们哈、哦，就好像 Mr. George 啊，因为我们不太了解犹太文化，我们就是他。那现在又读到希伯来书作者哈、哦，又引用了旧约，请问你怎么办？眼睛闭起来，不要看，这样对不对？那就当然错的了。那你要怎么办？当然要回去看看这旧约圣经到底讲什么了。了解了吗？ 不过我们很多时候跳了这一步，因为太麻烦了，希伯来书都读不完，还要去读诗篇第八篇了。不过你不读，你就永远不能了解希伯来书，你不能这个 bypass 这一关。这个就是为什么哈，我希望你手上的圣经哈是新旧约全书的。你的圣经是不是也有旧约的？啊，有一种圣经是新约全书的，啊，那个传福音的时候常给人啊。你信主之后，希望你的圣经哈，不要只有新约全书、赋诗真啊啊，很多这种版本是吧？我希望你的圣经是新旧约全书，因为你假如不了解旧约，不会了解新约，不会深入了解新约。以下就是一个最好的例子啊。好，诗篇这里讲什么呢？啊，等一下我会看。当然以后的经文了，第二章的下面还有一些经文又引用了诗篇二十二章、以赛亚书第八章等等啊。但不过我们今天会围绕着诗篇第八篇和希伯来书第二章前面的部分作为一个重要的解释的根据，可以吗？好了，那么现在是诗篇第八篇啊，请我们翻到诗篇第八篇。你觉得是不是必要啊？合理啊？不可或缺啊？必须如此啊？同意吗？同意。你现在翻到了没有啊？哦，你同意了要行动呢，哦，不要说对对对，然后你眼睛看着天花板呢，哦，现在你应该看着哪里了？诗篇第八篇，真好，我们很有默契啊，呵呵，一起读一读好不好？诗篇第八篇，那么一到九节是很短的诗篇了啊，一起读好不好？耶和华，我们的主啊，你的名在全地何其美！你将你的荣耀彰显于天，你因敌人的缘故，从婴孩和吃奶的口中建立了能力，使仇敌和报仇的闭口无言。我观看你指头所造的天，并你所陈设的月亮星宿，便说：人算什么？你竟顾念他；世人算什么？你竟眷顾他。你叫他比天使微小一点，并赐他荣耀尊贵为冠冕。你派他管理你手所造的，使万物，就是一切的牛羊、田野的兽、空中的鸟、海里的鱼，凡惊醒海盗的，都伏在他的脚下。耶和华我们的主啊，你的名在全地何其美。好，那么希伯来书既然引用了这段经文，他没有引用全篇了，他是从第几节开始啊？第四节开始的哈，第四节开始哈。啊，吴牧师你写错了啦，啊，因为你在讲义里面哈，我看我的讲义是写什么哈？五到七节是不是啊？哎，不是第四节吗？怎么第五到第七节啊？你知道为什么吗？我没有错的，你讲的也没有错的，那两个都对，是两个都对，因为我们讲的不一样的圣经啊。你讲的是中文和合本啊，我讲五到七是希伯来文的旧约啊。希伯来文的旧约在前面的标题有一个标题，你有看到吗？通常我们不练的，叫做大卫的诗，交与灵长用加特乐器，这句话是希伯来文圣经的第一节，所以下以下就加了一了，这样明白吧？所以你说四到八看中文圣经，五到七那就是希伯来文圣经，这样可以吗？好，所以假设你去看一些参考书哈，在找章节的时候哈，哎，怎么搞的？这个诗篇比我多一节，那你先不要说这个注释书的作者这么大意哈，很可能是因为我们比较少接触那个作者所接触的那个经文，可以吗？啊，好，好，不论如何，先了解这节这篇诗篇哈，这篇诗篇是一篇很美的诗篇， 可惜呢，可惜，和本圣经的翻译因为是1919年翻的，和本的出版年呢是1919年，距离现在多少年了？现在是2016年，所以是97年前。还是多少年前？1919，现在是2016，所以差多少钱？97年前，对不对？97就说它100好了哈，差不多100年前出版的中文圣经，请问100年前的中文跟现在的中文会不会不一样？会啊，大还是小？可以很大的，10年没有回家你一回去你可能听不懂一些话的嘞，会不会啊？因为语言一直在改变，所以中文本身也在改变。那么和本翻译现在有一些更新的翻译本就因此值得我们参考，对吗？因为100年来中文本身都在改变。好了，那么第一节说耶和华我们的主啊，你的名在全地何其美，这个翻译已经给我们用了100年了，那么也让我们感觉哇，好美哦，好美哦，哇，神啊，你的名真美哦，这种思维大概100年。不过呢，原来的字眼不像美这么 romantic 的，这么柔性原来的字眼是很雄壮的。新译本翻译成什么呢？哇，你的名何其庄严啊！这个就对了庄严。你的名如此庄严和如此美有没有不同啊？你觉得哪一个比较美呀？不是美不美了，是传递原来的含义更加的淋漓尽致所以呢，也许你把它放在一起好了既然讲了100年的美了叫庄严之美，好不好？让这个美有一点庄严的含义，因为原来是很庄严的了。为什么讲到很庄严？下面提的东西没有一样不庄严的，因为提到什么呢？这里有3种对比，都不是柔性的美所能描述的。第一个对比叫天与地，第二个对比呢强与弱，第3个对比呢尊与卑。这首诗本身提出3个不同的对比主题来解释耶和华你的名如此庄严这样可以吗？希望我们调整一下这个频率跟方向来了解这首诗。若不如此，你就不能了解希伯来书第2章。好了，现在我慢慢调整，可以吗？好，第一个我们来想一想看看什么叫天与地的对比看神庄严的美好，那下面介绍一点点读诗篇的方法这个附送的了，今天是讲希伯来书了不过附送一点礼物给你好不好这个附送是什么呢你看看这个结构，这个就是结构第一节上面说耶和华我们的主啊，你的名在全地多么庄严，新译本的翻译好不好？我们暂时看这个好不好？之后呢下面讲什么呢？下面就说你将你的荣耀彰显于天，所以神的荣耀在哪里彰显的？天啊，神的荣耀在天上彰显的我举头观看你手所造的月亮星宿天但是呢他也在地上显出他的能力你因敌人的缘故从婴孩和吃奶的口中建立了能力，使仇敌和报仇的闭口无言。仇敌报仇的婴孩，这些都是在地上的人生的景况，对不对？但是在这个地上的人生景况中，神能显出能力。正如我刚刚一说，这里有个标题大卫的诗。那么大卫的一生有没有经历过类似的经历软弱的人能够打胜强敌有没有有啊？有吗？什么事啊？大卫打胜过哥利亚，是不是？那个大巨人大卫只是一个年轻人是不是？大卫自己经历过，大 当然打败哥利亚之前，他也已经早就打败狮子和熊了，对不对？牧羊的时候，是吧？他自己讲的，是吧？好，那么这个就是说神的能力，他不是说他很厉害的，空手道黑带九段的，他没有这样讲。他说我是凭借耶和华的能力胜过这个狮子和熊，现在我也能够靠着耶和华的名啊来胜过哥利亚。所以他深深了解这是神的能力，而这个能力显于哪里的地上，对不对？好，那我们继续看这个诗篇了，第三节了。我观看你指头所造的天，并你所陈设的月亮星宿，天上的创造，对吗？之后第四，下面第四节便说，人算什么，你竟眷顾他，顾念他。所以神对人的顾念是在地上显出来的，对吧？然后呢，第五节，你叫他比天使微小一点，又把人的思想从地上到天上去了，比天使小一点，不是贬义人哦，这个是高抬人哦。你要正确的天使观，你就知道比天使小一点的意思是人哦伟大的不得了，比那个很伟大的天使小一点点而已，这样了解哈。之后呢，然后叫他管理神所造的一切，所以是显于地上，神派遣人去管了。之后又同一节结束了。那么换句话说，你只要这样看的话，你就发现诗篇第八篇就出现了一个这种的结构了，请你看第五页的讲义了。第五页的讲义就是天地天地天地的这个结构，了解吗？好，问一个问题哈，这个诗人呢，第五页的讲义，他的心呢，他的思路啊，还记得说读圣经要追溯作者的思路，就这样的事情啊。他你要想哈，你读经的时候不要只打开圣经啊，开卷有益啊。好多时候哈，你要把圣经合起来，就是安静思想啊。这个开卷有益，对的，我叫合起来。合卷呢，就寻光，寻找神的光照。你想看看，你眼睛闭起来想看看哦，哇，这位作者哈，他的思想哈，就是天呐，啊地呀，啊又天呐，啊又地呀，啊之后又天呐，啊又地呀，哇，这个思想跑来跑去的哦。你请问他写诗的时候，他是不是他的思维充满了天地之间的跳跃啊？对不对？不然怎么会这样写，是吧？那他现在描写什么主题啊？神啊，你的名何其庄严啊！所以天地成为描写神庄严的舞台呢。这个舞台很大，比我们这个大了哈，应该比这个大吧？啊，这样的舞台哈，演家庭剧可以了。你要演什么伟大一点的剧都太小了，是不是啊？那么现在描述神的伟大，只能用天地作为舞台，因为实在太庄严了，是不是啊？好，十二点准时了，是不是啊？所以我观看你手中的表啊，我们的时间要下课了。好，下午继续啊。好，不过请你现在你的思维哈，也像作者一样，神的庄严是介于天地之间。对于希伯来人而言，天地是最大的舞台了。他们不知道有太空，也不知道有冥王星，也不知道有什么什么什么银河的他们知道的天地就是当时最大的舞台。描述神的荣耀庄严，必须要使用这么大的舞台。听到这声音吗？时间到的提醒哈，我们祷告好吗？谢谢主，你是这位庄严荣耀的主，你的荣耀、你的作为、你的恩典、你的派遣，必须要用天地来描述。今天我们回到诗篇第八篇，与那个时候的作者一起来思想这位荣耀无比的主。 竟然眷顾我们，竟然在地上显出你眷顾的恩典，我们何等感恩！愿主继续带领，带领我们下午继续来思考这段美妙的经文。谢谢主，奉耶稣的名。
Amen.